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看48章第1节。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，从犹大水源出来的，当听我言，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，提说以色列的神，却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。这个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的，那我们多次讲过，雅各以色列其实是本是同根生嘛，甚至是同样一个人呐、只是一个是在亚伯渡河改了名字以后的人。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名下，就是那个顽梗悖逆然被上帝所拣选的，从犹大水源出来的。那当然犹大是雅各的儿子啊，雅各不是犹大的儿子，说从犹大水源出来的，因为犹大后来成为一支独大的支派，犹大的水源当然是雅各，不过可以更早的说是亚伯拉罕，可以更早的就说当然就是上帝了。我们上帝是万物的源头，他创造了万物，他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而且是他养的，如果没有他什么都没有。在诗篇第68篇第26节，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，当在各会中称颂上帝。从以色列源头来的，我们还是说可以是指上帝，你既从上帝来，你就应该都归荣耀给上帝。或者我们说如果是亚伯拉罕或者甚至亚当也是一样，都是从上帝来的，万物都是。你从源头来的，你不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上帝不断地在看顾你，你要听我的话，就听耶和华的话。你们当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。什么叫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呢？这我们也讲过哈，起誓是说我讲话会算话，这个叫起誓。指着某一个名起誓，就是如果我讲话不算话，愿那个名所代表的神或者什么处罚我。我们说过这第一个意思，那有点咒诅哈，如果我不做到，天打雷劈。指着天，指着雷在起誓，指着他起誓，做不到他来罚我。那么指着他名起誓，又是做到了要把荣耀归给他，我自己没有能力做到。我指着他的名起誓，一个是要依靠他，一个是要归荣耀给他，一个是如果我做不好是求他来罚我，如果我做得好是求的，是因为求了他给我力量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不要人起誓，就是你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是说不是，不要再加上一个东西来给你不起誓的话做犯罪的理由哈。我们跟今天讨论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就不去多讲，只是起誓这件事我们提一下。你起誓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。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，那讲的最简单就是什么？有口无心啊。你不是真的在依靠上帝，你也不是真的在相信上帝，你也不是真的要把荣耀归给上帝。哎呀，讲的再简单一点，就是以色列没有真实的在信靠上帝嘛。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，所依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就是你称为是圣城，圣城是甚至是上帝所住的地方，是上帝所拣选的地方，是上帝所喜悦的地方。你上帝喜悦这个地方，你在这个地方更应该与有荣焉呐、你应该更是觉得这个殊荣，你就更去依靠上帝，更去享受上帝啊。他是以色列的上帝。可是你们却不凭诚实，你们却敢胆在上帝所在之处。当然上帝无所不在，只是说在耶路撒冷好像是起码对我们人讲嘛，那是更近嘛。你居然是这样，那我告诉你哦，主会刑罚管教的。 主怎么刑罚管教呢？第三节，这又是老话了。主说，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，也是我所指示的，我忽然行作，事变成就。因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，你的颈项是铁的，你的额是铜的，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，在未成以先指示你，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偶像所行的，是我雕刻的偶像或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。你已经听见，现在要看见这一切，你不说明吗？从今以后，我将心事，就是你所不知道隐秘的事，指示你哈。这我们又看到以赛亚书，尤其在后面四章后面常常讲的这个主题，就是神的全能。这个神的全能常常表现出来的方式，也就是他能够预定一些事情。啊，这里又说了，我古时已经说了，已经出了我的口，耶和华的话出口了，不会突然返回的。耶和华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他的话是大有能力的，大有智慧的。会实现的，这个耶和华的话就是他自己的圣旨，耶和华的话就见证他自己的，耶和华的话成就他一切的工作，他口一说就成就。我已经说了，那当然这又有一点比较引申出来的意思，或者说应用的意思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话，这个话会成就事情的，所以你就单单的依靠他。但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这个话呢听在人的耳朵里面呢也是一个命令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去遵行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然后你就认识这位神，敬拜这位神，享受这位神，信靠这位神。但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你就侍奉这位神，听他所讲的一切的话。所以我已经指示了，我已经说了，不仅讲他的创造的能力，他一切的伟大，也在讲你们应当听我的话，要照我的意思去做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前面我们讲到说，他的话有力量，本身就有力量，管你听不听。后面的意思说，因为他本身有力量，有权柄，有智慧，你就应当听啊。前面比较好像强调加文式的这种了解上帝的话，后面好像比较是强调卫斯理中的，就是比较人的责任。我们还是说我们把上帝的话的权柄前面这种当作基础，那就对了啊。我们遵行上帝的话，都是因为上帝的话赐下一样一切的力量。好，这里预言的是什么呢？预言呢，当然预言了很多啦。其中一个预言就是有祸的预言，一定会发生，你再不悔改惨了。一个预言就是有福的预言，就是在一起你受教了以后，我就会重新恩待你。那在前面讲好几次都是这个样子。我为什么要先预言讲得清清楚楚呢？因为你实在是够顽梗了，所以我就先跟你讲。这为什么你顽梗先跟你讲，就到最后要罚你的时候，要指出你一切不当的时候，你是无话可说，因为我已经提醒你了啊。这我们觉得又是有一些悲哀，或者也有一些就有些困惑了。所以悲哀就是说，好像神看到我们非做错不可了，甚至神预定这样，那就是让我们有点困惑了。这以色列也是这样子。我们每次讲预定论，各位请原谅我的啰嗦啊，都会讲到说，从神那边来讲，真是预定了一切，我们就不要再多说什么了。但从我们人这边来讲，圣经都有记载，而且80%以上是从人那边来看，都是神的话哈。但是，让我们人能了解的就是，一切是未定的。神看到，神甚至计划将来人会怎么样，就跟我们在《生命记》里也有看到，连摩西也知道。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会全然败坏。各位，如果我们这么微小，在神面前简直是完全不能比的，因为我们这些微小的，我们有的时候都可以预知甚至预定某些事情。我预定后天要修厨房，我就后天修厨房。我预定下一顿饭要吃饺子就吃饺子啊。我连我们这么渺渺渺小跟神不能比，都有的时候可以有一些预知和预定，那神岂不能在每件事上的预知预定呢？只是我们觉得悲哀的又在这里了，就是 这个悲哀就是神看到啊，你将来一定会很不好啊。这我们也说，摩西死的时候说，我知道你们会背你。啊，在使徒行传二十章，连保罗也说，我知道我走了以后，你们中间会有凶恶的狼，甚至你们自己会起来说乖谬的话。不过，耶稣在他走的时候却说，我要走了以后，你们会把整个的神的国度或者教会建立得很好。啊，那不是耶稣没有看到他的门徒，甚至我们后来包括中世纪改教运动一直到今天基督徒，我们犯多少多少错误，个人也好，教会也好，犯多少错误，羞辱多少主人民。哎，好像以色列也是这样，但是耶稣却不悲观。当然耶稣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，当我们也说保罗和摩西也不悲观，虽然知道以色列会败坏，但是知道那真正的渔民属他的是永永远远在上帝的拣选当中，不必担心。好，这里是悲哀的，就是我知道你是顽梗啊，你不肯听啊，你不肯听，我就叫你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将来审判你的时候，你对你的不肯听，你不能再顽梗了，就你再不能强词夺理了，你再非口服心服的说我是错的了，我怎么能够不信靠你这位神呢？好，我怎么样克服这样，神怎么样克服以色列这样顽梗呢？又是我们前面讲，就是先预先讲好，预先讲好，一方面可以说是真是要折服你们啦，让你们无话可说，让你们知道上帝讲的是真的，然后在折服你们，预先跟你讲了，你还是要犯，那就是你更最没有办法推掉了。我知道你会这个样子，当然我们也要说，就是神预先知道这些，也在他计划当中，但是对于那些渔民呢，神也知道，神一定会保守他们，就是剩余的那些，这种你们的顽梗啊，将来会怎么样？我们在就是在特别在生命记里，我们也看到，就是神借着摩西有说，我知道你们将来会怎么样啊。那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还是说，不管是旧约以色列，新约教会，真正属神的，神还是会保守他到底哈。我因为你顽梗，所以我要你无可推诿，所以古时就给你说明了。那古诗就给你说明你会悖逆，要管教你。这很多地方有讲，包括生命记也有讲，也有讲到说我会刑罚你。这有点我们不太懂啊，就是上帝说我会刑罚你，结果也真刑罚你了。以色列到这种时候还会说，哦，这是偶像的工作吗？我刑罚你就是因为你拜偶像，他们到现在还会说吗？我是觉得好像如果上帝说你将来会怎么蒙福，那么以色列不听进去，真的到那个时候蒙福了，他们把荣耀归给偶像，这有可能的。但是如果这是有可能的话，那祸患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人常常把荣耀归给偶像，祸患不归给偶像。如果他真的清明了，把那个偶像丢到臭水沟里，那倒还是不错。可是一般人好像就是有福的事情都归给偶像，祸患常常说耶和华，抱怨耶和华。会把祸患和福气都归给偶像吗？我现在看看台湾情形，我觉得也是会啊。我们好像什么都归给偶像，而且甚至我们再想想看，祸患越多的时候，我们在被那个这些江湖术士骗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越是要花钱，请偶像来消灾呢？好，我们不管是福是祸，神都要我们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些都是神所做的，我所命定的。好，你现在我已经跟你讲了哈，你看到，你不说明吗？你能够说明吗？你能够凭借你的信仰说明吗？如果我不跟你说明，你能懂呢？懂吗？好，现在呢，我要将心事，就是你所不知道隐秘的事，指示你。这事是现今造的，并非从古就有的，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，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。你未曾听见，未曾知道，你的耳朵 从来未曾开通。我原知道你行事极诡诈，自你出胎以来便成为悖逆的。好了啊，讲了半天我们好像不太懂，今天我要将一件心事啊告诉你，而且这里好有点麻烦的地方，就是说这是现今造的，不是从古时候有。我们在以赛亚书的论点里常看到，就是我古时就讲，现今成就，表示我是真神，现在呢是古时没讲，现今才讲。各位其实也是一样，也照样是 真神做的，不管他讲过没有讲过，不管他讲过多少，不管你明白不多少，不管怎么样应验，不管他先计划了告诉你使你无可推诿，或者现在做一件更新的事情，都显出神是神。从古就讲了以致实现，这当说是神是神。那么我现今要说一件事然后要成就，就表示说我再来做一件显出我上帝独特的地方嘛。我将心事告诉你，不管是拯救啊、哦，在耶利米书说神要造在地上造一个心事，就是女人护卫男人，那里面也有可以是刑罚的部分，就是没有男人了，都被杀掉了。当然也有说哈、女人护卫男人有可以预言这个玛利亚生耶稣，让人能够因着耶稣得救的意思哈。不过我们不去讲那么远的地方，我们就讲到说。神把你不知道的隐秘的事指示你，再一次做一个心事。我们又说这个心事是随心由旧，随旧由心，就是都要显出神的全能。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可是前所未闻的、可是现在跟你讲的又是早就听过早就说过的，就是要你来单单的信靠我。只是以前所用的每一个方法你都听不进去，你都不愿意听，我现在就再说一件新的事情。所以神不管是从古预定事情，或者从现在来做一个预言，那个目的都是希望你能够来听。好了，神做过什么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呢？这里说哈、耳朵没有开通，我知道你行事诡诈，我做一件新的事。你要说是又是随心由旧的事情也可以，随旧由新的也可以，就是说从来没有也可以，说从来有都可以，从来没有我们就说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件事情，从来都有我们可以说上帝要我们永远知道我们有罪，我们该死，我们需要他的拯救。不管是在出埃及，不管在四世纪，不管在新约在旧约，我们都可以说神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，也可以说神都在做新事，因为圣灵不断的在更新。这个话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看到类似的讲法，就是说圣灵所做的工作，耶稣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典，上帝所做的哈，这是我们眼睛耳朵啊都没有听过没有想过的，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所以这里呢，你的耳朵没有开通，诡诈就是没有真正信我，没有真正的被圣灵来打开。那我要做的心事，其实除了处罚除了管教以外，也是让你能够听得懂我讲的话，让你能够接受我的救恩。让我做的心事就是我真的把你的顽梗悖逆的人，其实就是剩下的渔民，都能够得救了，都能够不要再愚昧了。你从母胎开始就极其诡诈，成为悖逆的，这我想也在讲以色列的祖先，像雅各就有这样的毛病哈。48章第9节，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，不将你剪除。这也一直都是神对我个人团体教会内教会外都是这样，神每天都在宽容，每天都在宽容，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悔改颂赞他。到这张救人这方面来看，就神都定好了，他对我们的宽容并不是单言，真是宽容等我们悔改，要不然我们早该被剪除了。外邦人基督徒都是一样。第10节，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哈。这个我们不太容易了解，因为诗篇66篇第4节就像他神熬炼我们，就像熬炼银子一样， 这个彼得也告诉我们，他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讲，熬炼我们像熬炼金子一样。这熬炼呢，其实就是我们不大懂了，我们不太懂这些炼金炼银的。不过大概的原理就是，加热嘛，加热，然后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把它倒掉嘛。那对我们人来讲，神也在那个加热或者熬炼，意思就是在我们生活中面给我们困难，让我们成为更好的金子，更好的银子，是一样的，怎么是不一样呢？我想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样的，是强调那个被熬炼成功的，就是熬炼的金子，熬炼的银子不是渣子，而是那个留下来的东西。我们这样讲啊，我熬炼你，你不像那个被熬炼后倒掉的渣子，那我熬炼你，你像那个熬炼后更纯洁的金子和银子。我想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经文和其他的经文调和在一起了。就这里特别讲到是盼望，而不是讲到说把那个不好的倒掉的部分。因为有些地方好像是讲神就在熬炼煎熬中把那不好的丢掉了，这里呢是在讲不好的，没有讲不好的，而讲那好的在艰难中，在苦难中被拣选了。各位，我们当然被拣选，又从人来讲，万事以前就被拣选了，我们拣选了以后神来熬炼我们，这里却说在熬炼中拣选我们，好像说在熬炼中，然后再挑挑看哪一个比较好，哪一个比较好，在旁边看，这个人经得起磨练，经得起熬炼，就选他了。这是从人这边来看啊，就是这是一个材料，经得起考验。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是这样，但我们到底是不是这样？这是真的在神的手里面。我们希望神给我们的熬炼，让我们真实成为金金而不是渣子，让我们成为那留下来的麦子而不是败子，让我们求留下来是好美好的果实而不是糠秕。这所以这里的熬炼是对被熬炼者的一个盼望哈，你是会被拣选的，那就撑住吧。第十一节，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，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，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这跟上面是一样的，我熬炼你，你是我的金子，你是我的银子，你是我的东西，我在炼你啊，我把自己把你炼好了，我就用起来很方便，我把你炼好了，银匠炼了金，炼了银，炼的那么光辉，对银匠对金匠是一个光彩，是一个荣耀啊！讲这话不要把它了解成好像说上帝很势利，只考虑到自己，不是，他只是在讲他的旨意的美好，一定会成就。他不会熬到最后，人家说，你根本熬到最后什么都没有，本来那不是一块金子，也不是一块银子，炼不出多少东西来的，纯度太低了。练不出来，我想各位我们也能懂嘛，一块这个东西如果说是纯度很低的话，你花了那么多火那么多时间来熬了，但我不知道只有千分之一的剩下来，那就是你一开始就不应该这样熬，你的名字就被轻看了，不是一个好匠，浪费火力，浪费人工。那耶和华说，我不会被亵渎的，不会有人说，也不敢有人说我浪费了人神力，浪费了神功。当然我们又从人来看，好像神很多时候真的是浪费了啊！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神不会浪费他所做的每一个，不管是万中选一或者是万中选万，不管是一个都不漏掉，或者是他撇弃很多他不要的，神永恒的旨意都没有改变，而且都是最美好的。他的熬炼，他的祝福都是他在做，他不会把荣耀归给假神。他要把那荣耀不归给假神，包括被熬炼的银子会把荣耀归给真神，也就是说在熬炼之后，那剩下的会更活出一个荣耀主的生活，更承认主才是真的人神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 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